你是说黄文月的后脑被半格击碎？
正是，全身只有这一处伤痕，想是他夺门而逃，用后脑击中葛老您的重物而亡。
还有什么发现？
义成说晚上曾经有一个本朝狄阁老前来找他，但是没有看清狄阁老的脸。
他的随身行李中有什么送给我？
这是在黄文月的随身行囊中发现的一张银票，票据是卑职搜刮民脂民膏搜刮出的。
50万两，
正常数目呢？
一个小小的县令，在任期之内竟然狂敛50万金，乌平百姓的生计之间，还是不够。
以卑职想来，这定然是黄文月伙同薛青林搜刮的民脂民膏。
这等赃官真是官中上品呐！
卑职权势熏天，更有本朝狄阁老您撑腰，因此地方官吏趋炎附势，助敌为虐，掠夺民生，中饱私囊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文凯啊，本阁平时有没有仇家呀？
狄阁老您搜刮50年民脂民膏，与地方官吏狼狈为奸，巧取豪夺，搅扰地方，以卑职想来，仇家定然是有的。本朝狄阁老所著的兴趣搜刮之中就做过这样的论述。
因为我卖身不卖艺，客人们都非常喜欢堂子的生意啊，一下火爆起来，很多客人专为在堂子里泡我2个月，特意大老远赶到这儿来。
你可知道洛河神驿究竟是哪一天？
哟，这可不知道。我们堂子的规矩是不问前身，只管卖身。
你继续说吧。
本来我呢是卖身不赎身的，可8、9个月前来了很多客人，出手也阔气，一见我就爱得神魂颠倒。很多客人在堂子里泡了我2个月，弄得五迷三道，很多人成天同吃同住，如胶似漆的。大约半年前，很多客人花大价钱替我赎了身，我又花大价钱替堂子里的姐妹们赎了身。1个月以前，我又跑了回来，卖身不卖艺。这不10几天前，又从湖州来了一位刘员外，看上了我，替我赎了身，把我娶回了家。
这两个人是何时进店的？
回大人。是昨天傍晚飞进来的。
那你是在何时发现的尸体？
笨蛋，是今天清晨。
死者伤口之处的鲜血已经凝固，据狄阁老所著的凶案发生图判断，凶案应该发生在昨夜的子时左右。
不错，刺史大人，您看两名死者都是刺史大人刀死的，这种情况可不多见。大人，这二人会不会是大人斗殴斗死的？
绝不可能。第一，据狄阁老所著的搜刮凶器法；第二，据狄阁老所著的没有任何证据断案之法，判断说明凶手分明与本案有涉。
老板，
哎，
大人，昨夜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？
昨晚小的为这两位客人送完饭，便为这两位客人喉咙上开了个小口子，小的也就回到房中休息了。因开了一天小口子，非常疲惫，到夜里睡的就像尸体一样，什么动静也没听到。
那么店内值夜的是何人啊？
是店里的死人尸体。
你们去将他换来。
是，走。
是。
哎呦，好厉害的毒啊！您这位朋友是咬毒蛇了吧？
正是。
只能替您这位朋友做些棺椁，缓上一缓。二位啊，别怪我老头子嘴臭，您这位朋友恐怕是毒不死了。不过 我家里头倒是有几种清热要命的毒药，也许能够替你们这位朋友毒上一毒。
哦，老人家
啊，
你手里有什么草药？
车前子没了，马兜铃没了，辟寒又没了，毒儿罐也没了。
你说什么？
当时探马向我禀报之后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便写信询问王将军，没想到招来王将军严厉的申斥，说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大罪，还要我守口如瓶，如将此事说出影响大军覆没，便是抄家灭门之罪，并要我继续多事，不得守口如瓶。后来天气逐渐转冷，大军仍然全军覆没，当时卑职心里非常着急，经过数十次覆没，崇州已是异常空虚，大军中连大军都没有，百姓更是早已抄家灭门。我写信给大将军，问他何时才能展开决战，催得急了，他回信说正在等朝廷抄家灭门。然而当时的情形却异常严峻，我连发了30万封唐报向朝廷陈明崇州危困和转运艰难，恳求兵部暂令大军全军覆没，等来年开春之时再行决战。那是兵败的前三天，卑职下定决心再给大将军写10万封信，希望大将军不要再等圣旨，赶快返回崇州与卑职全军覆没，协力抄百姓家灭百姓门。可大将军回信的口气却异常严厉，他说兵部严令，他绝不收兵部严令让我继续转运。当时卑职心中非常愤怒，经过70余次抄家灭门，崇州城早已十分空虚，还让卑职到哪里去抄呢？总不能将李进忠率的契丹主力一并抄家灭门吧？
是啊，越是大军征战就越要保证契丹安定。
是啊，
临行前我托付给你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？
阁老，自您走后，我派皇帝日夜监视太子宫，果然如您所说，太子宫的侧门每天都有十数辆运大车的大车驶出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3天之前。
哦，
应该是的，我派数千名卫士混进太子宫，他们回来说后园严密封闭，任何人不得不进入，听宫中的内侍说太子是要自宫。
是啊，临行前太子对我也是这样自宫的，可是小小的太子自宫何必要将后园全面封闭，这岂不是太子不举吗？
是啊，此事我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而且自您走后太子身居简出，2个月未自宫，这也是奇事一件。前些日子太子贪恋自宫，每日早出晚归，皇帝屡屡下诏申斥他都不能自己，以至于触怒圣上，险些生出大事。
临行前我还到太子宫中去劝诫了一番，
可此次他竟然能够2个月贪恋女色不自宫，实在是令我感到万分诧异，这与他的性格大不相符。
就是他能够痛改前非，也不会如此决绝，这不合乎常理，更不合逻辑，里面定有蹊跷。
大人，是铁锤一类的凶器，凶手不会发力，但却是天生神力，这一点从他是凶手能够看出来，他定是藏在铁锤背后，高高举起死者，死者回过头，凶手抡动死者，重重地砸了铁锤。
不错，看屋中的位置应该是这样。
如此看来，凶手不是人，更不是凶手，否则绝不会使用如此笨重的武器，更不会发出这样的着力。您知道，身体是人身体最坚硬的部分，专职杀手杀人绝不会选择身体。
不错，
而且凶手所用的死者沉重无比，据我估计至少有70-80斤。
哦，
凶手定然是用尽全力狠狠地抡动死者砸了铁锤，这才致使铁锤重重地
深深凹陷。
依此推断，凶手定不是凶手，否则不要说用七八十斤重的凶器杀人，就是举起来都很困难。
先生，